这个是我自己的信息广告，大家看，这个信息广告底下这个图片是芝加哥，我们上午已经过一遍了。上面的是东京，这头当然就是多伦多了。那么五溪教会新在什么地方？首先，我觉得生命新，你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生命应该是非常新的，如果不新就有问题了。第二点，城市教会的新在它能够脱颖而出。你看我这个图片，中间这个人在做什么事情？穿墙而过，有没有胆量穿墙而过？你要在城市教会，一定要有这个勇气跟信心，穿墙而过，进入新的领域，这是你们新的时机。如果你们不敢穿，你们就没把握这个新的时机。阿门。所以在城市中的教会，我们要有新旧中的征战，新旧中的教会，新旧中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契机。我跟师母刚从日本回来，上个月。大家去过日本吗？喜欢日本吗？喜欢吃？喜欢动漫？喜欢日本文化？你们觉得日本很先进是吧？有没有看到日本比较落后的地方？都没有。我跟师母刚回来，我们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只有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你才能真正发现这个社会的落后的旧的地方。其实日本有很多破旧的地方，包括他们骑的自行车。这样的自行车可能在以前中国大陆是80年代，我父母那个时代他们骑的。发现没？现在中国没人骑这样的车子吧？都生锈了，他们还在骑。小卡车也非常旧了，还在开。这是加拿大的，多先进！而且有电动的，那头全是脚在踏，我觉得很落后。还有日本的楼房，你看这楼房在被装修啊，原来已经很旧了，非常旧了。但是日本人很聪明，也很勤奋，他们过几年就把已经变旧的楼房呢，全部用手脚架围起来，然后工人就爬上去，而且用那个不透明的玻璃隔起来，你看不见他们在漆什么。但是整个漆好，打开以后，这个楼跟新的一样，真的跟新的一样。这个是我们住的公寓楼，我们教会敬拜也在里面。那个树的对面，树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公寓啊。我跟师母住在那里，然后星期天敬拜，平常我们住在那里。这个楼很新吧？这个楼很旧啊。这是中国武汉的公寓楼。你们可能有人回国，家里亲人朋友也住在这样的地方，对吧？老家都在这个地方吧？可能旧到一定程度就拆掉了。中国不会翻新的，任何东西啊，事物变旧、变破、变烂是非常自然的，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任何事情由旧变新是超自然，变旧是自然，变新是超自然。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努力，一定是变旧的，一定是越来越衰败的。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今天我就要从《路加福音》第5章36到39节跟大家分享新旧之战，这是耶稣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新旧之战。其实，耶稣是一个非常更新创新的人。跟随耶稣，你常常被他惊奇惊异，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更新，都在产生新的事物，都在挑战人的极限。那么，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也在被更新。有一次，耶稣被请客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另外一群不要更新的人，法利赛人、文士，还有祭司长，就来质问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在里面吃饭嘛。他们不能打扰，就问外面的门徒：“哎，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是什么原因呢？”耶稣怎么回答？他就讲：“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其实，在这里，法利赛人文士提出了一个 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禁食，他们固定禁食，星期三星期四他们的门徒也都禁食。结果他们赫然发现耶稣跟他的门徒不但不禁食，而且跟一群罪人在一个税吏的家里大吃大喝，就犯了大忌，所以他们就来指责，来评判，来定罪来了。这是一个定罪的行动。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讲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他在这里什么意思呢？他乃是说他们现在不禁食，到一个程度，到一个日子，他们就要禁食。当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他们是陪伴新郎的，陪伴的时候怎能禁食呢？那换句话说，耶稣有一天要离开他们，离开他们之后他们要禁食，也就是说在未来某个时候他要离开他们。那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离开他们乃是说他将来被杀的日子，他有一天要被杀，他被杀之后门徒就要禁食了。看到这里，在禁食这个古老的传统上面，耶稣提出个崭新的意义来，赋予崭新的意义。当他被杀，他们就他们不明白。那么耶稣用了两个比喻，在这里他讲，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是说陈的好。最后这句话呢，是指法利赛人的，就指责他们，你们喝了旧酒，你们总是要喝，你们不会说新的好的，就有讽刺他们。但这里呢，耶稣给了两个比喻，新旧的比喻，看见没有？有哪两个新旧比喻？你们读经查经应该很快了。对，新衣服旧衣服的比喻。第二呢，新皮带旧皮带，新酒旧酒的比喻啊。这两个比喻实际上一回事情，就是新跟旧的比喻，新跟旧的比喻。好，在当时的中东一带，他们酿酒是这样的，知道这个皮带吧，不管羊皮还是牛皮啊，他们把这个新剥下来的皮呢，动物的皮呢，把它捆起来啊，捆好以后就是新的酒要放进去，把它扎起来啊，扎得紧紧的。你们知道酒会发酵的啊，当我们把新的酒还没有发酵的灌在一个皮袋里面扎紧的时候，酒就发酵了嘛，一发酵就不断的撑撑撑。那这个皮子因为是新的嘛，从来没有被胀过，所以新酒在里面胀的时候就把皮袋胀开了，越胀越大，越胀越大。但新酒不会无限的发酵，对吧？发到一定程度就不发了，那这个皮带也被撑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撑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皮带不再撑的时候，你就知道酒酿好了，就可以打开喝了。所以这个人就说，拜托啊，这是新皮带啊，不是旧的，意思说这是可以酿酒的。那一个皮带酿过酒以后被胀大了，它就不能再装新酒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可能再撑了，你再把新酒装进去，它再撑就撑裂了，撑破了，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在说什么？他乃是说法利赛人的习俗是旧酒，意思是说，哎呀，你哪天祷告啦，一个星期祷告几次啦，我为什么禁食啦，这是旧的习俗，律法习俗。那么耶稣的福音是新酒，有一天他要被杀，他被杀以后开始禁食，那个被杀就是他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那么法利赛人禁食，他们这个行动是旧的皮带，而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未来的福音的禁食是新皮带，看见没？他把这个禁食呢赋予了崭新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呢，实际上门徒也不完全明白，直到他被杀以后，复活升天以后，他们才完全明白。但是现在他已经把这个意义给出来了，这就是新旧的一个征战。旧的总是在定罪，在指责，在捆绑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啊，不管你们在中国，在加拿大，在其他地方的话，总有一些人在我们的周边，不管你是老板同事还是家里的人，可能总在指责指指画画，说你这样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好。这是一种律法习俗的心态，总是做得再好也做不好，这是一种 旧的生命的表现，所以做到最后人可能被压抑，就抑郁了。但福音相反，福音是赦免、赦罪，给人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律法是定罪的，福音是赦罪的。所有信耶稣的人要明白一点，我们信耶稣之前都是被定罪的。你不喜欢别人指责你，但是有一天神会审判我们，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情。我们信福音是因为除了我们环境中有很多实际的一些有人总在指责我们定罪啊等等，说我们做的不好，最终我们作为罪人神会审判我们，这是律法的定罪。福音它的美好，它的核心呢，乃是神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了。这就是新旧的之争，新旧之战。新旧之争之战首先发生在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看这个故事当中的核心人物就是马太。马太是一个税吏，对吧？税吏是犹太人这个宗教人士所看不起、所退怯的、所指责的，因为他经常可能贪污啊，这个啥不诚实。但是税吏呢，马太被耶稣呼召，耶稣呢来呼召他跟随啊，他就为耶稣办了一个很大的酒席庆祝嘛，他要走了，然后也把他的朋友都邀请过来，他们一起就是庆祝。那么在这个庆祝的行动当中，犹太人、法利赛人就来控告他，指责他，哎，为什么你的门徒这些你们不禁食呢？就是禁食的日子你们吃喝。所以我们看到在庆祝马太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上，马太被定罪，门徒也被定罪，这是旧生命，这是旧的皮带表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超越定罪、指责、评判甚至是审判这样的局面。有人会问我们，哎呀，牧师师母，你们为什么到日本去宣教？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多人、很多华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我们没走之前，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啊，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就把我私自叫在一边说，哎呀，你为什么去日本？日本那个地方我不但不会去，我也不支持你们去。说得很明白，我能看出来他内心有很多的挣扎或者不满、愤怒。其实这样的人不少，我跟师母成长的环境当中，我们就面对的啊，我们看到这种电影啊、视频啊，有很多对日本人的描述，对吧？描写都是很残暴的嘛，都是很残忍的。我们看2025年的，我随便网上扒了一下，这都是抗日神剧，还有好多啊，都是，而且好多集啊，十几二十集，就描述都是中国人苦大仇深，日本人非常残暴等等等等，这是随手抓来就这么多。这是2025年了，我跟师母30年、40年前，我们就看这个，可能从我们的父母从黑白电影就开始看了，现在看到这么先进的地方还在演这些过去的事情呢，就说明呢，人的文化啊，人的这种仇结呢，人的这个怨恨呢，是多么深、多么远，也就这么多年呢，还深深的卡在那里。为什么我要去日本？很多人会不会去的，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去的，而且你要去的话，他就跟你翻脸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跟师母为什么要去日本传福音呢？日本人那么不可爱，那么可恨，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实际上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新旧的区别。旧的生命呢，我们刚才记住啊，一定是定罪的、指责的，是不满的，就像法利赛人指责这些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们指责日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他们不满，我们评判他们，我们恨他们，因为他们做错了某些事情，我们认为他做错某些事情。其实在旧约圣经中，约拿书啊，我们都知道约拿书，基督徒知道约拿书。约拿书所以讲的呢，就是约拿这个先知不要去尼尼微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尼尼微人非常的残暴，他们杀了很多的犹太人，非常非常残暴，就像当年日本人残暴我们国家一样。所以约拿不要去， 不但不去还要逃跑，但最终他去了。师母上个星期在温尼伯讲这个故事，讲约拿不去尼尼微传福音。其实我们也有这种心态，我们华人也有这种心态，我们不要去日本，因为他们非常残暴，他们做了很伤天害理的事情，杀害我们很多同胞。我不排除啊，就是这种伤害的真实性，这也恰恰我们需要福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日本人需要，我们也需要，所以我们就去日本传福音。其实我去了日本传福音，我们牧养一间华人教会，因为他们疫情之后特别需要扶持，我们就去了，帮他们扶持起来。那我们在那里也向日本人传福音，虽然日语不通啊，很难，但是呢，我也极力的寻找日本人跟他们传福音。感谢神，我认识十几位啊，而且都传了福音，师母也认识。我曾经向一位日本年轻人传福音，也带他查经呢。几次以后呢，他突然把我拉黑了，突然就拉黑了，而且写了一大堆东西，很多东西。但是我没有一直在看我手机嘛，等我发现的时候，这么一大堆的时候，我就非常不安，也觉得很被冤枉啊，怎么讲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大堆，我也给他写了一些，我想回给他，结果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回给他了，他已经看不见了，已经拜拜了，已经没有了。我心里好失望，也很难过，也很委屈，也很愤怒啊！我就觉得，哎呀，这日本人怎么是这样？这好好的，搞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都是朋友嘛，突然就拉黑了。我就跟教会的人讲，他们说，哎，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表面上跟你很客气啊，我说肯定行啊，很好啊，跟你鞠躬啊，这样的就笑嘻嘻的，那翻脸就翻脸，突然就翻脸，没有任何道理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突然觉得，其实日本人他们也需要释放。他拉黑我，其实他可能心里不满、怨恨也很久很久，甚至一辈子。可能他认为我伤害了他。他们也需要福音，他们真的需要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拉黑过的经历。我下午讲，有人就举手，你们有被拉黑过的经历吗？有啊，毫不犹豫的有啊。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已经释怀了吗？还是觉得你也把他拉黑了？互相拉对吧？啊，当着他面拉，对，互相拉，互相扯。有人拉黑一次、两次、三次啊，对。其实。不管你被拉黑还是你拉黑人的话，彼此感觉都不好，彼此也不再相往来了。如果在教会里彼此拉黑的话，诶，以前教会里真有人拉黑啊，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拉黑的，那会怎么办？请问牧师，如果大家彼此拉黑了怎么办？要牧师也被拉黑了怎么办？
我没有被拉黑，
目前还没有啊。啊，感谢神啊！所以我说五锡教会感谢神是个新的教会，因为还没有被拉黑，感谢神是新的嘛。其实说实话，等一下我还会讲新旧征战体现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教会时间越长被拉黑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这个旧皮带的生命会表现出来嘛。新皮带的生命如果不被更新的话，新酒不装进去的话，就有问题。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我被拉黑，或者他拉黑我，或者我拉黑人，我们如何超越这个新旧的征战？这是个征战，这真的是个征战。子女不听父母的话，一直要打游戏，然后把门一关，等于说把你也拉黑了，对不对？你也进不去了，他在里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也管不了，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踢门进去吧？我们都面对新旧的征战，这非常挑战的问题。福音真正给我们出路啊，因为耶稣的福音是新酒，这个新酒装在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就可以产生改变，就可以把我们的新的生命撑开，让我们释怀。那我告诉大家，耶稣这个新酒如何撑开我们的新生命，建立我们新生命呢？因为耶稣自己也被拉黑过。当耶稣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一大群人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群人就在几天前还欢迎他进耶路撒冷，不是荣耀进城吗？拿着棕榈枝，对不对？欢迎他， 过了几天就说钉他十字架，这是不是拉黑了？好，他最亲爱的门徒叫彼得，对不对？曾经三次不认他吧，三次不认他，是不是把他拉黑了？你们今天所有人，比如说我不认识牧师，就是当场打脸把他拉黑了，对不对？那么耶稣怎么回应？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从一个角度来讲，人做的啊，真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都被罪所蒙蔽，被罪所污染，所以在污染当中人你怎么洁净自己？没有办法洁净，都是黑的嘛，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有多污秽，所以他们做的不知道。耶稣为他们祷告。其次的话，耶稣代替他们被拉黑。你知道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整个天地都黑了，对不对？这是神的审判，太阳也不放光了。然后耶稣就叫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绝望的一个呼喊。这是耶稣唯一的在圣经里面呼喊神父为神，其他时候都是说父，我父，我父，只有这个时候他想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非常痛苦的不解的绝望的一种称呼。然后就在黑暗中他死去了，这是一种公义的拉黑啊。当我们讲被拉黑的时候，被冤枉，被指责的时候，不是我们有问题，就是对方有问题，肯定是的，要不然不会彼此指责的。好，当父神以公义审判他爱子的时候，不管父神还是他的爱子耶稣，两人都没有罪，都没有过犯，都没有亏欠，他们完全是公义的，双方都是公义的。那为什么把他拉黑了，审判了他？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再被罪所污染，所拉黑，让我们能够从罪的污秽当中解脱出来，回到父的面前去。你觉得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他的爱子经受审判，被弃绝，然后我们可以回到父的怀抱里，回到天堂，回到天家去。这就是福音。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被父神接纳，他的爱子付上代价，我们可以接纳所有拉黑我们的人，所有指责我们的人，所有评判我们的人，所有攻击我们的人，所有伤害我们的人，甚至杀害我们的人，杀害我们的人。你知道在全世界宗教迫害当中，被杀的比例最大的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舍己，他们很少反抗，真的很少反抗，所以被杀的是最多的。在宗教迫害中被杀基督徒比例，基督徒最多，历世历代都是这样，因为他们的主就是这样像羔羊一样被杀。在非洲，当他们杀害一个的时候，他们以为那些人害怕退缩就不做基督徒了，没想到杀一个站出十个人来。现在非洲的基督徒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所以你是杀不完的。这种生命力被触动以后，不是肉身可以灭绝的。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在这里有什么纠结，有什么挑战，也许你被拉黑了，现在还在愤愤不平，还在纠结，还在不满，也许你也拉黑过别人。无论如何，这种伤害都是旧生命里面的表现，都在旧生命里面。我们今天讲新旧之争啊，我们有一个出路，就是让福音进入我们新的生命，超越旧生命里面这种不好的过去的影响、指责、评判、伤害，我们可以超越，完全可以超越。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不但新，生命新，年轻人新，我们的敬拜新，我们的网站新，我们的歌曲新，而且我们真正内心里面要新，新到一个程度，我们完全是透明的。我希望我们完全都是得到医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着苦毒在这里敬拜，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还是其他的人，我们都是完全释放的。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内心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平安，这是从里到外的心。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耶稣的新酒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的讲道、查经、主日学、 读经、祷告、灵修、牧师的辅导，这些都是新酒的工作。我听了你们牧师的讲道，好几篇，我为他感恩。我觉得只要牧者在中心的宣讲神的道，这就是把我们的新酒，把福音的新酒不断的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断的更新、更新、超越，旧的就结束了，就被抹平了。阿们，感谢神。第二点，我讲新旧之争发生在一个群体，尤其教会群体里面。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它的两个冲突群体就是法律赛人、文士、守律法这个旧的习俗的这样一群人啊，经常在外面跟着耶稣，随着耶稣，只要稍微有一点违反他们规则，立刻指责，立刻定罪，立刻把他们就可能想抓起来。另外一群呢，就是被指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啊，他们总是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做了啥，哦，又掐了麦子吃了，哦，星期天又医治了，他总在跟在后面找茬，就叫找茬啊。这是两个群体的这样一个征战，新旧群体的征战。这个冲突一直进行下去，一直也后来一直没有结束。你们知道法律赛人这个群体后来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后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法律赛人这个群体就没有了，没有了，到今天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守旧的一个群体最终它不会继续存在的，只有更新的群体，耶稣的群体，如到如今2000年下来还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耶稣的新的群体，我们是教会。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也一定会发生很多的新旧的征战，一定会发生许多新旧的征战。如今在大公教会当中，全世界啊，我网上随便查了一下，大概有45000个宗派，叫宗派，不包括独立的教会，包括宣道会啊、浸信会啊、卫斯理公会啊，这样的宗派大概有45000，是非常多的，难以想象，非常非常多的宗派。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宗派呢？当然由于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原因，主要就是在更新与守旧之间产生冲突、纠结，就会产生这样的分歧，一个要更新，一个要不要更新，改革保守，就是这样的，要更新不要更新，所以产生分歧。因为感谢神，我们这个五锡教会并不是分裂出来，对吧？我们是全新的教会，有许多教会它出现是因为从某个教会里分出去了，就是分裂出去，有冲突分裂出去，那是不健康的。我为五锡教会感谢神，因为我们是从头开始全新开始的，所以你们是全新的，最好的，为你们感谢神。那么即使这样的话，我觉得教会会面临两种旧的挑战，一种就是内卷，里面有冲突、争议，这样常会发生的，教会都有。第二呢，就是内聚，没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呢，我们是一小群，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查经、我们的聚餐等等呢，都是一小群，外面的人很难进了。我感谢神了，今天我们来的时候站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聊天，其实你们可能也不知道我是牧师嘛。后面来了一些人的话，大家很热情的使大家欢迎进来、融入进来了。我相信小组以后也会一样。如果很容易的融入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一个团契的话，这是好，这没有内聚。内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小群，很难让外面的人进来。教会时间长了的话，会变成内聚。内聚的教会呢，他不会去传福音，很少去传福音的。内聚的教会，其实在福音书中有这样的例子，当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就带领一群人去打鱼，他们很同心啊，一起去打鱼啊，结果打了一晚上一条鱼也没打着，耶稣站在岸边，他们不知道，你看内聚，他们合一，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也努力，一夜去劳碌，但是耶稣站在岸边，他们不知道，看不出来。内聚教会可能很忙碌，可能很相爱，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真正的果效，没有真正果效。唯一可以超越的仍然是福音，真正的福音。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被开启了，真正看见耶稣是谁。我跟师母 一共啊，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只参加两个教会，一个就是我们芝加哥的教会20多年，另外一个我们从芝加哥到加拿大来10几年，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我们这两个教会加起来快40年。其实这两个教会也并不完美，都有内卷也有内聚，都有，任何教会都有。如果你说哪个教会没有的话，等你去了那就有了。你要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等你去了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任何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不离开呢？为什么选择一直在里？可能你们发现有一天啊，你们发现哎，教会可能有些事情发生，那我觉得啊，我失望了，我觉得怎么不好了。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是什么标准让我留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持守真道，在讲台上能够传讲真道，真正的圣经的真理，那么其他欠缺的都可以爱心来弥补，你应该留下来。因为教会现在很缺爱心，很多人可能真的知道真理，但是缺乏爱心，需要你去弥补。因此呢，我在尽有可能的时候呢，在讲台上会传讲真道。只要把真道讲清楚，缺乏爱心的，希望弟兄姐妹来弥补。所以这些年间，我讲真道的时候，讲5个点：认罪悔改，所有内卷内聚的都需要认罪悔改，宝血洁净，圣灵充满，彼此相爱，广传福音，这5点。如果有可能，我把握教会的讲台，我会反复的讲这5点。如果把握这5点真道的话，我相信一个教会不会偏差很多。如果有爱心的缺陷，大家可以彼此弥补，我不会离开，不会离开。当然真道出了问题，大家可以考虑要好好祷告。最后我就讲到新旧之战发生在宣教跟传福音当中。那么耶稣讲新郎与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他们不能进食，当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必要进食。那什么时候离开呢？就是他被杀后来复活升天就不在了吗？不在以后门徒什么时候进食祷告呢？我查了一下，圣经没有严格讲，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有120个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所有的11个门徒，犹大死了嘛，又补了一个马提亚，这些人呢没有任何分别，120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大楼上祷告祷告祷告，而且横切祷告，因为主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父应许的降下来。结果到五旬节的时候，祷告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降临的时候，他们全部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这个祷告进食祷告非常非常重要。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二章以后他们就去传福音去了，就开始宣教了，福音就广传了。我们在日本服侍的时候，每一次祷告会我都有进食，至少一顿甚至一天，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也很软弱，觉得很想吃东西，觉得哎呀，即使进食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我知道不进食的话更不行。我感觉啊，如果不进食，我很难真正带动大家祷告，尤其在祷告的事情上不进食很难。那我特别感谢神，我们上午参加第一堂敬拜的时候是11点祷告，12点吃饭，1点聚会。我觉得把祷告放在前面非常好，不是主日学，有教会是先主日学后吃饭，祷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先祷告再吃饭再敬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祷告完了进食继续敬拜，进食还是非常重要的。我鼓励大家，成熟的基督徒可以进食，进食以后祷告，进食要祷告，不是祷告进食，进食祷告，进食祷告，你会有更大的力量，你会有更大的一种更新。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进入宣教，我们进食祷告，我们进入宣教嘛。我们在日本宣教，我发现有3个群体，福音群体我们需要面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非常实用的。第一个就是异族异文化群体，这是日本这个民族啊，叫做异族。异文化呢，就是他们这个社会的文化或者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宗教叫异族异文化，他们信本土宗教嘛，神道教、佛教等等这些。 我跟这些人传福音也传过，我发现非常的难，非常难。日本人是一个非常讲规则的民族跟社会啊，他们已经成铁板一块了。这个规则到一定程度，你说这个地方不能趴车吧，他拉一条绳子说不能趴车，就没人趴车。我说这个事情在美国怎么有可能，在芝加哥怎么有可能，你一条铁链捆在这说不能趴车就给你砍掉了，是这不可能的，一条绳子他们就不会过这个界，他们非常非常守规则。对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违规，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处处看着，哎呀，你不行，对不对？所以他们压力特别大，他们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他们怕与众不同。所以日本人铁板一块，他们特别特别怕与众不同。如果我信了耶稣啊，我先敬拜了，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啊，这怎么办？他们压力特别大，怕被指责，而且真的有人指责，这是很难的事情。我向一个日本人年轻人传福音，他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谁，我就知道没人向他传过福音。他去澳大利亚留过学，去温哥华留过学，英语讲得很好。结果我遇见他的时候，他不知道牧师是什么人，我就知道他没有听过福音。我跟他做朋友，一起吃饭，传了福音。他说他爸爸圣诞节来看他，因为他爸爸是做汽车方面的一个非常高的职位，有自己公司。我说我是做汽车电子的，原来我在摩托罗拉工作的时候我做汽车电子，我说可以跟他见个面吗？因为汽车电子嘛都是同事嘛。他说 I don't think so， 因为你是牧师。他们就到这个地步，不但不信，而且非常保守保护，没有办法。第二个群体呢，就是同族同文化，就是我们华人，我们散居的华人，从大陆去的，其他台湾啊、香港去的，在海外散居的华人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包括我们现在来的一些散居的华人。同族同文化这样的也不容易，但是有很多呢，在中国已经信的，大陆是信的，在香港也是信的，台湾也是信的，到这儿来，我们很自然进入教会。如果不信的话，你要去跟他们传福音，也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当然，我们语言没有问题，文化没有问题，更容易接近。这是我们在日本主要的群体，施工的群体，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第三个呢，就是异族基督教文化，就是日本人，但是呢，他们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当中长大的，尤其二战的，他们读过基督教的学校、大学，他们去过教会，他们有基督徒朋友，甚至呢，他们也受过洗，但是呢，由各种原因，他们现在不在教会。在北美一样，美国、加拿大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尤其是白人，天主教，不去教会，有信仰，可能过年过节去一下，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但是说自己是基督徒，还有一个基督徒名字，而且说自己爸爸妈妈是基督徒，爷爷奶奶是基督徒。我这次从温哥华到温尼伯，在飞机上面呢，遇见一个乘务员了，服务员是个男的，因为在那儿坐很久嘛，有两三个小时没事，我有机会就跟他传了福音。他是魁北克的西人啊，讲法文的。我就问他你去教会吗？哦、oh, ，no， 摇头。但是他说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的外婆还把他的圣经传给他了，非常珍贵的一本圣经传给他了。他没有读，我就跟他讲你需要。我想信仰不是你爷爷奶奶，是你自己，而且信仰一定要不断的 practice， 你要参与进去，你要实践出来。他就跟我点头说啊、我希望现在开始读经了呢。这样的人很多，在多伦多城市里面，在芝加哥城市里面，渥太华城市里面，我都遇见这样的人。我跟他们传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讲哎，以前怎么怎么样，去过教会，家里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自己已经不是了。这是叫做文化基督徒，异族文化基督徒。我们离开日本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一对日本夫妻啊，已经退休了，他们原来在日本美国企业工作，会讲英语， 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喝咖啡，是一个男的，一个先生。那我去他们家的时候遇见他太太，他太太也是在美国这个公司工作的，会讲英语嘛，非常好。去了以后我们就分享喝咖啡嘛，就聊聊说为什么我要走，我就说我是牧师时期到了，我就要走了。然后他就说原来50多年前他在东京上过基督教学校，读过圣经，50多年没有任何人再跟他提起信仰，提起福音，我是第一位。我就把福音又跟他们两位讲了一下，这个太太很感动，我看出来她很感动。她告诉我她是冲绳人，冲绳岛 Okinawa。 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期，冲绳岛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战役，冲绳岛之战，对不对？美军在那儿死亡的人数最多的，超过50000人，日军死亡大概10万多人。在那个冲绳岛之战中，他们抓了10几万的这个本地人，本地人呢其实不是日本人，叫琉球啊，就 UQ 这样的人呢，你们看那个地图离台湾很近，可能最早是从台湾或者中国大陆这头去的，他们长相也不太像日本人，比与我们中国人更接近。说这个太太是琉球群岛那头的人啊，是冲绳岛人，他又不信佛教，他又不信神道教，他都不信，对基督教是非常开放的，他上过基督教学校，非常开放的。可惜没有人向他传福音，可惜我要走了。我临走的天他跟我讲，你下次来福冈再欢迎到我们家来做客，也许他去冲绳岛的时候可以带我去旅游去。你看这么奇妙的一种关系一下就打开了。像这种人传福音多难啊，建立关系多难，去他们家可能一辈子也没这样的机会，日本人不会邀请你去他们家喝咖啡的，咖啡店里喝就可以了。我有两家邀请我去，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原来有一群文化基督徒，我不知道为什么都让我碰见了。我上一堂讲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神特别的旨意让我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有一个人就说是的，神的旨意，也许是。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文化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神的羊，已经迷失很久很久，需要我们把它寻回来。这样的人我相信在多伦多这个城市地区也很多，也很多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努力的去寻找，没有负担去寻找。我们应该去，这是我们宣教的另外一群人，就是文化基督徒大量的。所以福音为什么说传到地极主就来了，那么已经传到地极了主还没来，是因为很多人传到地极以后，这中间的人又变成文化基督徒了，我们要再重新传，再重新传，再重新传，直到所有被拣选的人真正得救，主就来了。我相信是这样的。这是内卷教会的几个特征，我就不细讲，大家回去可以看。奥古斯丁特别讲到教会的合一啊，他说在重要的事上要合一，次要的事上要开放，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你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叫做新旧之争，新旧之战。路加福音5章36到39节，我们讲了一共3点啊，就是新旧之争呢，首先发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面对一种律法习俗的指责、要求、控告，甚至定罪，不管我们对他人，他人对我们都是一样的。这个真正的释放、释怀、解放，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可以的。这个兑换是父神以公义的审判审判了爱子，因此我们可以被父神接纳，我们不再被拉黑了、抹黑了，我们可以真正的得自由了，所以我们可以接纳他人，我们可以面对他人的指责。第二，就是新旧之争发生在教会这个群体，我们知道是教会群体也是会有伤害、有冲突的，也会内聚的，那我们要极力超越，我们要真正的把福音的新酒装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超越，然后我们就可以广传福音。我讲第三点，就是新旧之争发生在福音宣教方面，我们有三种 异族异文化、同族同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群体，如今都在我们当中，全部在我们当中。五七教会是一个非常新的教会，我觉得不光是人群、人心，我们使命要新，使命新就新在我们能够面对周围所有的人群、所有的需要，福音都可以攻破，都可以满足。不仅是我们华人，到一个程度，你们第二代起来的会讲英文的，在这里长大的，一定要面对本地人的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可能100年前加拿大的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100年之后，我们华人向他们的后代传福音，还福音的债，因为他们的后代已经迷失了，他们的前辈去中国传福音，去国外传福音，他们的后代迷失了。这个迷失要由我们华人来弥补，福音的债要由我们来弥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挑战，你生命中有哪些旧皮带特征，有哪些新皮带特征。我们的教会是旧是新的，当然是新的，感谢神。旧皮带教会两特征是什么呢？如何超越？有没有看过 Hacksaw Ridge 血战钢锯岭，看过这部电影吗？2016年没有 Gibson 导演的，吉普森导演的。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基督教信仰的电影，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个卫生兵啊，他不拿枪，因为信仰的原因他不开枪。当时呢，这个他的部队啊，他的上级呢坚决不同意，不拿枪怎么出征，怎么保护自己，怎么保护他人呢？所以不让他上。所以这个电影有几个主轴啊。第一个主轴就是他如何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活出自己的信仰，不拿枪。我觉得不拿枪就可以得胜，靠神的力量、神的智慧可以得胜。这是第一点，他做到了，而且他真的后来就上去了，把他放在军事法庭里面，后来也没用。第二点的话，就是他整个改变了部队的文化基督徒气氛。其实当时二战的时期，基本上这个美军啊或者英军的都是基督徒啊，有基督徒文化的，都是信主的，都教会里出来的，包括德国军队都有很多路德会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呢，一到战场以后呢，他们的信仰就是根本没用了，根本没有作用了，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变成文化基督徒了，该杀的杀，什么啥的事啥事情都做的，就是真正已经失去信仰了。所以这个人呢，他真正的在一个文化基督徒部队里面呢，把这些人全部翻转过来了，以他自己生命的行动使他们佩服。他用自己双手啊，在那个山上搓绳子救了几十个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他们攻占的时候呢，在祷告。你看这个图画，就是他们该进攻了，结果还没有行动，上级就打电话，哎，你们怎么不行动，已经过点了。然后他的营长就说 We are waiting for Doss， 他的名字叫 Doss， 道斯。他说 waiting for what？ 他说 Doss 在祷告，我们在等他祷告，所有的人相信没有他的祷告他们不能上去打仗，因为以前没有祷告上去他们全部死了，这次他们一定要等到 Doss 祷告完他们才上去。你看这个营，这所有的军人被道士这种祷告的生命、信仰的生命完全翻转过来，祷告完他们一起上去，他们就得胜了。当然这是一个电影，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他这个真实的这个义务兵回来以后得了特别奖章，救了75个人。这部电影我觉得最棒的地方乃是他对日本人这个敌人啊，他被追杀的时候就是跑到那个山洞里战壕底下去了，地洞里面去了，那里面躲的很多日本人，当然有受伤的嘛，有一个靠在墙上快死了，特别痛。他看到他呢，就是拿出，他是卫生兵嘛，他就有那个吗啡，拿了一针吗啡就要去给他打一针。然后那个人，日本人很害怕，他以为他要来杀他，结果呢他也动不了，最后发现的不是要杀他，是给他打一针吗啡，打了以后他就感觉好受很多，他就安慰他以后就离开。我特别感动， 他不但自己有信仰，改变团队的信仰，而且他对敌人真的有爱心，真的有爱心，我特别受感动。这是真正基督教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做到的。即使我们的敌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对新旧的征战，对福音，对我们自己的新生命有个崭新的认识，以至于不管在个人的层面，在教会还是在宣教的领域，五锡教会我们这个崭新的群体带来崭新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的话语，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献上感谢。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大翻转我们的生命，几千年来到如今仍然一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耶稣基督在启示录最后这样讲，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将来再也没有哭嚎、眼泪、疼痛、死亡，他将一切都更新了。愿天父连续您的教会，赐给普世教会合一的意向、使命、能力，战胜自我的软弱、败坏、伤害，让我们彼此相爱，去传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主您就来了，让我们在宣教的工厂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向本族、向外族人做荣耀的见证，以至于西人、其他族裔人看到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能够对华人、对华人宣教、对华人教会、对华人基督徒有崭新的认识，因为您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动工、成就。感谢、祷告、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